我们每个人具备的基督徒最应当具备的，祷告是基督徒的生命。我告诉同样的，信心也是基督徒的生命。你没一个基督徒，没有信心的基督徒，那叫这个叫这个什么基督徒啊？不叫做基督徒了，嗯，那就不叫做基督徒啊。今天我们这位王有位姐妹，她的头脑部开刀，脑瘤，她不开口，她一开口就是笑。为什么她现在已经明白，主就在她的船上，主就在她的船上。你看看她在笑吧，哎，这个装都装不好的呀。那要把不懂得的人，不信主的人，他一看呢，这个人怎么从前呢，怎么愁眉苦脸的，现在开了个刀，从拿那个瘤子拿了之后还笑得那么美呢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知道主就在他的船上。我虽然以后暂时我们不能见面，我希望你以后进这个教会来的时候，或者到你的教会里去的时候，你就是那么圆圆的脸，笑笑的口进到教会，不是长长的脸。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整个的活在，不把我们的时间花在那个不必要的时间里面。什么叫不必要了？我对不起啊，我讲这个我不是说对哪一个，我经常有这个感觉。你们没看见我的师母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师母头发就是那么短短的，耳朵里面也就是平平的，没有一点东西。因为这个我觉得把它给咬紧牙关，让人家飞这两个洞，挂两个东西在这里，好看是好看，痛哦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时间呢、啊、一早上起来的时候洗了脸，光想这个哦，光这个欣赏自己手都要花一刻钟吧。然后还要崩一下，这又花掉一刻钟吧。这又花掉一刻钟吧，都是把时间都花到这个上面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我不是反对这个，我不是反对，就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事，哎呀，说起来哦，你不晓得我好，一天到晚忙的连气都吐不过来，你这个气是怎么来的？你这个嘛蹦是怎么来的？对吧？真的，我们在主，如果你是一个主的儿女，真的，你想主耶稣在你的船上的时候，你用不着这些，用不着这些。主就在你的船上，真的，他在你的船上成不了的。主耶稣绝对不因为你这个，他就在你船上。哎呀，我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。今天主要的就是告诉你，就是和你谈，有主在我船上，有主在我船上，你要有这个信心。我下面我要唱一首诗，这首诗就是你们把你的圣经打开，路加福音第八章，就是刚才你们读的第22节到25节。我们从23节啊，大家听，大家看啊。
真心的时候，耶稣睡着了，忽上忽然起了暴风，船桨满了水，甚是危险。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：“夫子，我们丧命了，夫子， 我们丧命了。耶稣心跳吃着了狂风大浪，风浪就止住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在哪里呢？也把他们又惧怕又稀奇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。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。
我们大家一同来唱这个。要坐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。要坐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，直到岸的天涯。摇啊摇回家，摇啊摇回家。又坐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，直到岸的天涯。请大家低头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我很清楚，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，圣灵在运行，主啊，圣灵啊，你不放松每一个机会，你不放松每一个人，主啊，你都用你每一句话来抓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我的主啊，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的恩典。弟兄姐妹们，我现在在这里，我请你记住，你今天曾经听到了这一刻，这一刻乃是耶稣在你的船上，耶稣在你船上，他发出这一句问号：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呀？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呀？张三，你的信心在哪里？李四，你的信心在哪里？我希望你们都不是这个张三，也不是这个李四，我希望你们都每一个人都明了，主耶稣在我的船上，我的船永远不会翻，我的船永远不会沉。你如果你愿意从今天起，你说主啊，我再不要拉长着脸，我再不要那丧失掉信心，我再不要使你心里难过，我要有信心地来到你面前，不管经历任何的狂风大浪的时候，你都主耶稣，我知道你就在我的船上。哦，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，你要从今天起过一个信心的生活，你从今天起过一个信心的祷告生活的时候，你愿意这样，你不但为你自己，为你家人，为你周围，为你的朋友，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信心的祷告的时候，请你站起来，请你站起来。弟兄姐妹们，弟兄姐妹们，附上你的祷告，我们齐声祷告，我们齐声祷告。
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哦，是你的大爱召聚了我们来到你的脚前。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都不会突然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。哦，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你曾经为我们舍命，你曾经为我们流血，你曾经为我们受了极大的痛苦，在世界上羞辱的痛苦。哦，亲爱的主，你还有什么不肯给我们的？哦，你巴不得，亲爱的主，哦，敞开天上的窗户，把一切的福气都倾倒给我们。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容量是何等的狭小，所以亲爱的主， 你就哦一次又一次的照着我们的身量按时供应我们，按时祝福我们。哦，我的主，我是我赞美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但是每一次你所给我们的都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哦，亲爱的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想起你以往给我们的那些恩典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为了今天，你要更大的赐福给我们，恩典我们，哦，祝福我们，倾倒下你的恩典来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。哦，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是何等样的主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样的主。哦，亲爱的主，你是全能的主，你是慈爱的主，你是圣洁的主，你是爱我们到底的主。哦，你是宇宙之大的真神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哈利路亚，你是上天下地的主，你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你父已经将你高举，你在父神的右边，你远超过了一切，你远超过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，你超过了一切的主治的有名的，不但今世连来世都超过了，因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。哈利路亚，教会那是你所充满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的一切的丰富要充满我们。哦，亲爱的主，为此你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，除去我们里里外外一切的拦阻，哦，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阻塞，好使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任何的拦阻，没有任何的阻塞，好使我们敞开我们的全人，接受你从上面倾倒下来的一切的祝福。哈利路亚，为此你要祝福你的仆人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你加强的能力祝福他，你的灵充满他，为了充满我们的缘故，你充满他，你打通他，你把他放在你的源头。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你把他放在你的源头，放在你的手中，是吧？从你的宝座那里没有任何的阻隔的，接着他流露出你的全能的话语，流露出你的全能来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哦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主，我们深信今天你要显你的荣耀，你必要彰显你的荣耀。赞美主，你今天你仆人彰显你的荣耀，你亲自行走在我们中间。哈利路亚，不但借着他全能的话语，主啊，你使我们的心灵复兴。哦，你借着全能的话语攻破我们心中一切的英雷。哈利路亚，你借着全能的话语除去撒旦在我们里面一切的作为。主啊，你要借着全能的话语使我们里面重新复兴起来，重新燃烧起来，你使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得了一次更新，得了一次长进。哈利路亚，你也使我们得了洁净。主啊，你要接着你的仆人，主啊，今天主啊，你要在我们中间施行奇事。主啊，你要显出你奇妙的作为来，像你当年在加利利，像你当年在犹太权利，像历史里来你接着你的仆人所彰显的一样。因为你是全能的神，你是创造的主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你命里就立，你说有就有。哦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你这是在大海里开道路，你都在江是你在沙漠里开江河，你这是叫死人复活的主，你叫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哑巴是歌唱，哦，瘫子能够响，哦，能够跳跃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你是生命的主，你是得胜的主，你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，你已经伤了魔鬼的头，你已经杀败了他的全军。哦，主耶稣，你已经掳掠了仇敌。所以今天，亲爱的主，我们要赞美你，我们要预先的赞美你，我们为以往的你的恩典赞美你，我们为今天你要彰显的要赞美你，我们为今后你所要实行的，你所要向我们显的一切的奇妙的作为，你的大能的作为，我们要赞美你，我们要称颂你。我们实在是有限，我们的赞美，我们的言辞才是有限。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，我们愿意举起我们的心敬拜你，我们举起我们的心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哦，因此你就要在我们中间，你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，你要在我们中间建立你的宝座，然后设立你的宝座，从你的宝座发出能力来，建立你的仆人发出能力来，从全会里头都感受到你的能力，都感受到你的作为，要都能够得到你生命的供应，都能使灵魂咱们中间焚烧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哦，使一切被捆绑的得释放，被压制的得自由，使一切有疾病的得了医治。哦，使我们的心灵得了复兴。我们赞美赞美你，使我们今后能够更好的为你做美好的见证，使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你的美好的见证人。主，你荣耀你自己的工作，哦，你荣耀你自己的命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
荣耀荣耀归于圣父，荣耀荣耀归于圣子，荣耀荣耀归于圣灵，荣归 起真神，荣耀荣耀归于神父，荣耀荣耀归于圣子，荣耀荣耀归于圣灵，荣归三一真神。阿门。好，
感谢赞美全能的神，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大家宣告，今天现在圣灵就在我们当中。
阿们阿们。
人生在世上所经历的就是苦难，这世上给我们的就是苦难，尽管是有的人钱财多，他仍然有苦难，尽管他的地位高，他仍然有苦难，他的儿孙满堂，他仍然有苦难。主耶稣告诉我们一句非常非常实际的话，那就是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。这个世上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苦难的世界。谢谢生弟兄刚才在聚会以前带领大家唱的这一首诗歌，虽然他刚才已经讲了这个诗歌怎么来的，我还是再重说一遍。于陀生弟兄是一个很蒙恩的弟兄，是一个被神所祝福的一个传道的，他一生就是为主摆上，甚至于他所有的一切他为主摆上，但是他所得到的是什么呢？他所得到的，他有一天教会的看见教会的光景太可怜了，没有奉献，教会很差钱钱用，他就把家里的东西全部变卖拿出来给教会用。怎么用呢？他就是拿出来做生意，做生意，他不是他自己做生意，他特别选了几个同工的弟兄来做这个生意，做生意赚的钱来维持教会的工作。但是有一天几个弟兄姐妹们一商量，就到政府那里控告他，说了贪污。哎呀，这真是一个十字架，这真是一个重担。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常常背受了很多的冤屈，特别是那些牧羊教会的，特别是那在教会当中做同工的这些弟兄姐妹们，我想你们一定会感到有同感吧。我为主摆上了一切，今天我落得是什么呢？我落得是一个贪污，政府把他抓着坐牢，就在牢监里面，他写了这一首诗歌。他说人，他就是讲到，如果你要想榨出油来，你必须要橄榄。你要想橄榄出油吗？你必须把橄榄放在那个油榨里榨。这个榨苦不苦啊？苦，很痛苦的。当这个油榨一榨的时候，你感到很痛苦的时候，忽然从你的身上出来了那个油，人们所需要的油。可是你必须要被油榨来榨，用那个酒啊，那个米啊，那个酒做的饭，它就放了榨，才能变成酒，否则那个酒也不能成为酒。他就这样想：哦，主啊，你要把我成为一个器皿，你要把我作为一个你完全的器皿，所以你把我放在酒榨的榨，你把我放在酒做的做。哦，主啊，你就榨我吧，主啊，你就让我来背这个十字架吧，因为你还要用我。我们再唱，请大家打开这个诗本，我们再唱
265首。
哦，你可以联想到你自己的一生的遭遇， 你也可以联想到你们教会的那些同工们所背受的冤枉委屈，你也可以想到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、儿女都有这些经历。当你唱到这个时候，我相信如果你是整个的投入唱的时候，我相信你的眼泪会流出来，你心里是感到非常的伤感。我们大家就唱这第一节，把第一节就唱这第一节，我们把第一节连唱三次，连唱三次，而且我们声音不要太大，就是一面唱一面思想。你若不压肝难成长，他就不能成有。你若不走不到路中，他就不能变成有。我们一个人生在世，如果你一旦得了什么大病的时候，你感到哎呀，为什么这个病不是沾上不是离世，为什么临到了我呢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个橄榄如坐牢，橄榄如坐牢，你这个葡萄也如了坐，才能成为美酒。你不要所思想的，不要想到哎呀神啊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偏心呢、啊、不是的。所以当你有病痛也好，有患难也好，有痛苦的时候也好，你都说感谢神，赞美。下面我们接着唱。你若不练那大成高，他就不能芬芳。祝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沧桑？有一位传道的牧师，他叫沈保罗，他在那里，他在一个加州的地方，在美国加州，他办了个很大的教会，他在那里真是勤勤恳恳的，从早到晚把自己完全摆上。可是有一天，教会的流传了说，这个沈保罗牧师啊，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而且沈保罗牧师贪污了教会的钱。哎呦，沈保罗牧师感到心里非常的难受，哎，他几乎整个人都崩溃了。他这一在神的面前祷告，神也没有给他回答。哎呀，他不晓得神啊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把我摆在受这样的熬念呐、啊？哎呀，他就自己非常的痛苦。那一天回去下午。回到家中的时候，他的妻子把桌子上的饭菜都摆好了，就说你吃饭吧。他不能吃饭，他就摆在，他就看着饭，因为他说他平常他是最喜欢他妻子做的饭菜的，可是今天饭不香，菜不好吃了，他也不吃了。他在所想的就是想到他现在背的这个十字架多难过，我背不起。可是真等他的太太，他的师母在旁边看看他那个样子，他师母说了一句话：世人都不了解你，我了解你。哎呦，他得到这一句话，哎呀，他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你现在不是在天上跟我讲这句话吗？世人不了解我，唯有你在了解我，我的妻子了解我。他心里完全释放了，拿起筷子做了祷告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我们大家再唱第二遍。你若不压肝难成长，他就不能成有。
你若不投不到入账，他就不能变成有。你
过说每一次的打击，每一次我遭受打击的时候，都是对我有益处的。如果是你收取的东西，因为有的时候正在家里感到非常快乐的时候，家里遭受了一场喜切之灾，甚至于那个可爱的宝宝也被神接去了的时候，哎呀，他就想到怎么办？他想到每次你收去的东西啊，你自己来担。你虽然把这些世上的这些东西跟我收去了，但是你以自己来代替，让我得到了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再唱第三遍。
你若不压担难承担，他就不能成就。你若不投入到路上，他就不能变成就。你若不练那大成高，他就不留奔放。
我们祷告。哦，主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你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你的大爱。主啊，我们有时候经常经历了这世上一点点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就忍受不了了。但是主啊，你却把你的爱这个时候来代替了你自己。哦，主啊，你要代替了我们的痛苦。哦，主啊，你让我们仍然在你里面享受那充分的爱。我的主啊，我们软弱是本，我们本来就非常软弱，但是每经历一次痛苦患难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把你的能力嫁给了我们，你把你的力量嫁给了我们，你让我们更尝到主恩的滋味，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，在你的面前更蒙你所喜爱，在撒旦面前我们更加坚强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我们今天早，我们今天上午的一个敬拜的时间，主啊，求你分别为圣。哦，主啊，我知道你在我们当中，你已经在我们当中，你今天要显出你的大能来。哦，我的主啊，今天我们要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从你那来的安慰。哦，我们要从你那里得来力量。哦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求神你现在安静我们的心思和意念。主啊，让我们一心一意在这里仰望你，等候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。
阿门。
啊，在讲道以前，我想代表你去讲。你带我向弟兄姐妹们问安。他是，哎呀，他常常就是我给我很多的鼓励。我就说了一句，我说云仙呐，我叫着他的名字，我说我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能够这样坚强，不但有弟兄姐妹们为我祷告，我知道你也在那里天天为我祷告，时时为我祷告。他是你一点都不错，我没有放弃为你祷告。因为过去他和我一同侍奉时候，他坐在下面，就是为我祷告，为我的这个讲台祷告。我也相信现在大家也在为我祷告。我们人生呢，有两个境况，人生有两个境况。我画了一幅画，写出我们人生的一个变化， 如果你当你没有神的时候，你是一个还不知道神，还不认识我们的主耶稣，还不认识我们这位三位一体神的时候，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？你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这个样子。你在没有认识神以前，你就是愁眉苦脸，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苦难的世界，就是这么愁眉苦脸的。我这幅画很古怪，如果有一天你来到了神的面前，来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你已经得救了，你已经重生了，不一样了。怎么样，那个脸是什么圆啦、啊、脸圆啦、啊、喜乐了，他很喜乐，他即使遭遇了患难，他也是这个想，他也是喜乐，他即使遭遇了痛苦病魔作身的时候，他也在那里喜笑。但是我们有的基督徒啊，如果得到好处的时候他就是这样，如果一旦有一点风浪的时候啊，他就是这个样子，他就是这个样子了，就变了，他的脸呢就像这个样子，变得很快啊。如果我们的有的人，有的弟兄姐妹，有的同工去看了他，看了看他，也给他一些安慰，甚至也帮他找介绍了工作，或者是送到一些这个钱呢，帮助他，他就怎么样子呢？他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是呢，这个困难一来的时候呢，接着又来一个困难的时候，他就变成这样子了，他就变成这样子了。这是我们人生呢、啊，就是这两个样子啊。我想把人生呢、啊、整个的画出来，我想他想去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一幅画。请大家打开诗篇第六十六篇，诗篇第六十六篇，我们从第十节看到十二节，第十节读到第十二节，我们大家一同来读，一二三。
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，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，你使我坐车上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
谢谢大家。信心，昨天我已经和这个在另外的一个会上我讲过，就是信心是基督徒的一个生命，也是基督徒的一个动力。没有信心，这个基督徒就是死的；没有信心，这个基督徒就不能活出基督的形象来。所以信心是基督徒很要紧的。今天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是需要过信心的生活，很要紧的，需要过信心的。但是凭信心过生活很痛苦啊，很痛苦。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圣经啊，这一节圣经啊，银子需要熬炼，熬炼痛不痛苦啊？请大家回答我。
痛苦。
还只有三分之一点的，还有三分之二人没有回答。熬炼的时候痛不痛苦？
痛苦，
很痛苦，非常的痛苦。在受熬，一个人在受熬炼，就是银子啊，在受熬炼的时候，银子如果他能说话，他有知觉，他有感觉到，哎呀，你怎么把我摆在这么热的火里面熬我干什么？他会发出这样的呼声来。但是呢，那个熬，他为什么熬炼他呢？他因为把他的越熬炼火越大，那个渣子就越出来，越熬炼那个渣子越出来，那个银匠啊，就把那个匠人就把那个渣子跟他取掉，这个银子越火力越大，越熬炼的久，这个银子它的价值更高，是不是这样子？
是。
这个圣经上跟我们讲的，这个啊，这个诗篇是谁写的？不要，我不要问你了。 这个这一节这一节这一章诗篇呢、啊、不是大卫所写，现在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谁，也许他是啊是一个很多的神学家在研究啊，没有知道他到底是谁。在前一篇六十五篇那就是大卫的诗，可是叫做六十六篇呢就不是了，也不晓得是谁，但是他写出来的他就这是他的一种，他经历他一种信心的生活，他写的，他完全他写出来的诗歌是干什么？是赞美神，感谢神。你看看整个的诗，你从第一节六十六章第一节读到末了，他就是感谢和赞美。但是当中呢就说了一句啊，银子要经过熬炼，银子要经过熬炼，越熬炼越成为纯银，金子要熬炼，越熬炼越成为金金。他为什么他这个里面本来是感谢和赞美，为什么要说到熬炼呢？因为他已经呢经历了这个熬炼，经历了这个痛苦，所以啊后来他成为一个器皿了。他想，哎呀，若不是神呐、啊、熬炼我，我今天怎么能成为这么一个器皿呢？我常常喜欢，我第一天呢见到我们的生弟兄，我就谈到发出我的感慨来，我说如果神要用我，神不用我，我就是一块烂饼。你不要看到我在这台上讲，如果不是神来用我呢，我就是一块烂泥，那个臭泥，那个骚泥，一块烂泥。但是神要用我的时候，他以前他要用我的时候，他必须经过什么熬炼，熬炼，熬炼以后呢，在他手里成为什么了？不是烂泥了，是什么？器皿，就是器皿了。我到江西景德镇去啊，我在那个景德镇呢、啊、出什么地方啊，
陶瓷，
出陶，出瓷器，而且那个瓷器啊非常的美啊，搞得很美。那么我去看了，他说一块泥啊就放在那个轮，那个轮子，那个轮子上转转，到他的手就抚摸，抚摸以后呢，在这个时候在抚摸的时候，这个手拿个刀啊，雕刻，就在外面雕刻。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，这个雕刻痛苦不痛苦啊？
痛苦。
可是呢，哎，我又看到这个匠人的手啊，沾沾水，拿进去干什么？在抚摸里面，仍然在这转，又在雕，但是里面在这抚摸。我就想到，这个抚摸这是神的手哎，神知道我们很痛苦哎，他就把他的手伸向我们里面，在那里抚摸我们。你们知道吗？当你遇见痛苦，从遇见患难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神的手在你里面抚摸你。所以你不要认为你是世界上最苦的人，你是世界上最苦不堪言的人，错了，错了。你不要忘记，神的手在你里面抚摸着你，安慰着你。若不经过这个安慰抚摸，这外面的雕刻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，一面抚摸一面雕刻，一下子就成为很好的一个花瓶，就很好的一个瓷器。这就是我们呢世上，在世上的这些人一个必然的功课。基督徒更不用谈，基督徒更不用谈。当你在患难中，当你在病的时候，就像这一个写诗的，他也许可能是一个王，可能是一个元帅，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，他说：神啊，你曾经试炼我们。他知道神曾经试炼他。我们知道一个人呢、啊、想到达一个胜利的境地的时候，他是讲的是打仗哈、啊、打仗，这个打仗就像什么呢啊，就好像网络，那他这里啊，他讲的啊，你曾试炼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同熬炼银子一样，你使我们进入网络。神啊，你曾试炼我们，试炼什么呢？你曾让我们进入那个网络。网络是什么东西啊？监狱、牢狱， 我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，我能够很远的地方，我从上海跑得来耶，是吧？很远的跑得来，跑得来。我之所以为什么？因为我曾经被他被神老练过，他让我进入网络。我这个网络是什么网络？牢狱、监狱。我第一次在监狱里无缘无故地把我抓到监狱里去，那时候我很年轻啊，一下子是关了五年多。结果呢，我刚刚结婚的妻子就他们逼迫他要跟我离婚，单方面离婚我不知道。我出来的时候我还写信给他，我说希望他到这个武汉来跟我见面。结果呢，我的母亲就说，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，已经离婚的人你还要写信叫他跟你见面呢？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以为这从今以后起啊，我要很好的爱护他，因为他为我吃了几年的苦，到处奔波什么，我就想到是这些。可是呢，已经离婚了。那么我再问问我的母亲啊，写信问问呢，我的孩子呢？因为我走的时候，孩子还在妻子的肚腹里面。母亲又写信给我，她说你怎么不知道？我写了好多信，当然被没收掉了，被监狱的没收了，所以当然我不知道。她说你的孩子因为没有钱看病病死了。那么第一次坐牢，后来又第二次坐牢，后来第三次坐牢，后来文化大革命有第四次坐牢。我坐了多少？我坐了14年，一共加起来14年。有时候我想到我自己，神呐，我的整个青春就在这个监牢里，我的整个青春就在铁窗底下度过了。但是啊，我今天看看我自己，哎呦，何等的高兴啊！如果我不经过这一个铁窗，我不经过这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妻子离婚，孩子死掉，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了，母亲又被整死，我的外祖母又卧死在床上，如果不是经过这些，我今天不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？请大家告诉我。神怎么样？熬炼我，他要熬炼我。我不知道大家看过《荒漠甘泉》没有？如果你们没有看的，或者是看过的，但是记忆力不太清楚的，我今天再重复讲这么一个：有一个主人啊，他有一天得到一个啊竹子的根。竹子的根呢、啊？竹子大家知道个粗的竹子，他拿这个竹子啊，就在这后花园里面，他就把它埋，挖了个洞，要把它埋起来。这个主人呢，很爱这个竹子，天天浇水，也两天浇一次肥，他很爱它。经过了一年多以后啊，这个竹子啊，长得非常高大，亭亭玉立啊，绿油油的，就是绿遍婆娑。哎呀，这个主人很开心。第二年，主人有一天就跑来了，竹子啊，你知道我爱你吗？竹子说，我知道你爱我，你非常爱我。你怎么知道我爱你啊？他说，因为你每天早中晚都在浇水，而且几天浇我一次肥料，所以我现在长得非常好，我知道你爱我。他说，好，你既知道我爱你，我要用你。嘿，那你用啊！哎呀，你这么爱我，你怎么不能用我？你用我。他说，你这样子我不能用你啊。我这个什么样子呢？不能用。他说，因为啊，你长在这个地下，我不能用你。他说，你要怎么样才用我？他说，我必须要拿刀。他就把背后的手刀拿出来，把你斩断。哎呦，他说，主人呐、啊，你这把我斩断不疼吗？他说，如果不把你斩断，我就不能用你。那个竹子一考虑，好吧，主人呢，为了你要用我，我就让你，我把牙齿咬咬，你这斩吧。主人就把这个竹子斩断了，一斩断把它打倒，主人就走了。这个竹子等待主人来用它，可是没有来用它，就把它斩断了，倒在那里。过了两个多礼拜，主人来了。竹子啊，你知道我爱你吗？竹子说，我知道你爱我啊， 你怎么知道啊？他又讲了，你浇了水，你浇了肥，一年多我长得这么大肥啊，肥肥肥肥胖胖的啊。他说那我要用你啊。是啊，你用我啊，我不是让你把我斩断了。他说不对，如果这样我就不能用你啊，你还要怎么样子对待我了？他说因为在你身上啊枝枝叶叶啊太多了，你的头上还有脚，我要把它拔掉，我要把这些枝枝叶叶全部杀掉。这些枝叶是什么呢？自私啊，妒忌啊，什么东西全部给你杀掉，杀掉，刷刷刷干干净。哎呀，这个主子说，主人呐、啊，你太残酷了，你怎么这么残酷呢？我让你斩断了就行了，你还要把我这样子？他说否则的话我就不能用你，如果不这样我就不能用你。那主子想一想，好吧，那你就帮我刷掉吧，把我的枝枝叶叶刷掉，你把我头上的脚也给我搬掉吧。搬掉以后，刷掉了以后，主人又把他倒在又走了。过了，这个主子想，这个主人到底是干什么呢？是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？他不说用我，我也让他粘断了，我也让他刷干净了，到现在为什么还不用我呢？又等了几个礼拜，主人有点耐了，他说主子啊，你知道我爱你吗？他说我知道你爱我。他说怎么爱你？他又讲了，他说好，那我现在要用你。是啊，我不是让你斩断了吗？我不是让你把我所有的枝枝叶叶、攀攀粘的这些这个七五八杂的东西全部把它刷掉了吗？主人说不行，你这样子我还不能用你。那个珠子就很担心了，那你还要怎么样子？我已经让你把它粘断，我已经让你把我刷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子？他说我要把你就拿出一个大通条，我要把你从这里通掉，一直通到那里头，把这全部打通。哎呦，这个主子说，哎呀，主人你真残酷啊，你真残酷，还把我里面全部打通啊。主人说如果不这样我就不能用你。那主子心想，已经让他砍断了，已经让他刷得干干净净了，算了，你不通也不行了，对不对？你叫通吧。主人又把他打通，打通了以后，主人开心了，拿到这个竹子，这一头拿到山流的浅水那个地方往那里放，这一头就放在家里的水缸里面。哇，这个水呀、啊、流从通过这个竹子啊肚子里面一直流在这个水缸里，哗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啦。哟，主人也高兴，竹子也高兴。哎呦，我今天才能为我的主人所用。你们有没有被主人粘断的时候啊？有没有被主人把你连每一节每一节的枝枝叉叉都给你刷干净了、啊、你们是不是曾经被主人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啊？如果有了，你就能为神而用，你就能为主而用啊。很多人哎呀，我要为主人用，我要完全摆上。你怎么摆上？凭你的学性吗？要经过什么？要经过怎么样？熬炼，要经过熬炼。所以啊，他说啊，我们要啊，你是我们进入网络，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。经过这个网络，在这个监狱里面，在牢狱里面，你成了一个犯人啊，成了一个犯人。哦，我总喜欢解释字。那个监狱的狱的哈、啊，监狱的狱啊，你看，本身就不是人。在监狱里两个人讲话，一个狗跟狗讲话，这在做监狱，不是人呐。你看，狗跟狗讲话，囚犯做囚犯，你看，好好的一个人把你们关得紧紧的，囚犯。那个犯呢是什么犯呢？你看自己是狗，就过的那个。所以你要把自己作为狗，做进入网络的时候，一定的要在这个接受这个牢的时候，你还要谦卑下来，你要谦卑下来。你没有任何人高，你如果谦卑不下来的时候，你在那接受，你在那经受那个牢人的时候啊，你就在那不服气了，你就怪你的主人了、啊，为什么张三你不熬，李四你不熬，他不经过这个，用手都得了，我来做，我做好啊。就像那个昨天我讲的那个法利赛人， 我是两个礼拜怎么样进食一次，我每个礼我每次我的收入的多少来奉献，十分之一都奉献了。他就是在把自己啊抬得高高的，他没有把自己看为的最低，所以在这熬练的时候，你一定呢真的要按下去，不管你们说我是什么，我就是什么，就是那么谦卑。所以第一个呢是要进入网络，你使人坐车压啊，这个是用鸭子哈、啊、压我们的头，这个鸭头啊就是战士啊，这个打仗的这个兵士啊，被倒在地上那个车轮子从他的身上过去，从他的头上过去，这是很危险的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但是你经过了那一压之后啊，下面怎么样，你马上可以到那个最有福分的之地，最有福的之地。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要经过那一压。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达丰富之地啊。虽然经过了水和火，可是呢最后你还是把我们带到了丰富之地了。就像那个竹子经过了砍刷通，还是把它最后带到丰富之地为主而用。可是呢人的天性呢就是不愿意遇到患难，怕遇到患难，就是喜欢世上这给我们很多的非常给我们很多的喜乐。今天一下突然的中了头彩，中了头奖，那就高兴了，那就好了。可是世上给我们就没有这么好。有一个讨饭的，他也真是穷了一辈子，对不起啊，他穷了一辈子，所以他也真的希望有一天能够发财，他希望有一天发财啊。有一天呢、啊、他的希望实现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走到路上啊，一看到地下一张纸，在这风在吹，他这什么纸，他赶快去捡来，一捡来呀、啊，是什么？骆驼奖，第一奖，头奖。哟，他高兴得不得了啊，这下高兴得不得了，赶快装得好好的。然后呢他就去打听，还试试看今天的头奖的号码到底是不是对不对。哎，对呀、啊、完全对的。哟，开心得不得了，他就准备去兑奖。但是我这么破破烂烂兑奖怎么行呢？不行，他就去告诉了几个有钱的人，他说你看我中了头奖。那个有钱人，哎呀这么多，他说我想向你们借点钱。这个都不想借钱，大家哎呀不要借了不要借了，你拿着钱去用就是。他说我想买点衣服了啊，可以啊。于是我就去买了一套西装，毛料西装，买的是花领带，然后就到澡堂子洗了一个，就去买了一块肥皂，就洗了个痛快的澡哦，洗了个澡，洗掉半块，吃掉半块，因为在里面还脏啊，对不对？就把这个澡的洗得干干净净，然后把这个里面的衣服啊也买来是吧，也都穿了换了穿了，然后把西装也就穿上去，这道理还不错。然后把自己带衣服拿的破衣服拿的全部走到那个杨黄浦江的边上，算了，我都跟你再见喽，我去领奖去啊，好高兴哦。也就是我领奖的，哎，到了这个领奖地方啊，那些人看他来了，他说先生你有什么事？我来领奖的。你中了什么奖？我中了头等奖，骆驼奖，头等奖。好，那请把你的奖券拿出来。哎呀，我在那个破棉袄里，这怎么办啊？他把那个破棉袄丢出去的时候，因为那个票在那个破棉袄里，在破棉袄，一场欢喜一场空。我们人生在世上啊，岂不就是这样，一场欢喜一场空吗？虚空，虚空。人不喜欢遇到苦难，但是神呢，就是借着这些苦难，神却喜欢用苦难来对我们进行什么熬炼，试验我们。神试验我们，看是不是他 手中，能够成为他手中的器皿。他是来借着这些患难来造就我们。所以当你在家里，我在那个啊，在棒部啊，我看到这么一个人，哎呦，他的这个姊妹常常去做去聚会，一参加聚会，她的丈夫就逼迫她，她丈夫逼她打她，也是打得浑身的，浑身都是伤。有一次，她丈夫说：“你今天再要去，我回来我就斩断你的腿。”她怎么样？她还是走。等她前脚一走，丈夫在家里准备刀，今天回来我要斩断她的腿。她把刀准备好了，你搞了。那么出去啊，他就因为他有一辆车子，他就出去开车。这一天呢，他出去开车子，想到外面去转转，等他的妻子回来的时候，把他腿斩断。结果他把自己车子一开出去之后，因为人一冲了油气，所以前面有一条大横沟，他不是自己啊刹不住车，他踩刹车的时候踩到油门，呜的一下冲下去，这个车子上面，他的妻子腿倒没有砍断，他自己的腿断了。